时间也不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拖了我25分钟，所以我下课是12:25。对，那个我们因为清晨我们先一同花很短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好吧？我们一同把圣经打开，诗篇145篇。我们弟兄们读单节，姐妹们读双节，然后最后的21节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45篇，这是大卫王所作的一首非常优美的赞美诗。我们弟兄们读单节，姐妹们读双节，最后21节我们一同来念。好，我们弟兄带头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伟大，人所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
这个代表伟大大赞称赞你的作为，要别人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作为。
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颂，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庇护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呀，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国，你执掌的权柄直到万代。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起；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便饱足。
耶和华那些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恶人。
我们一同来读。我只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我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清晨又召集我们在这里，一同来享受你给我们预备的弟兄姊妹肢体之间的爱，也让我们在这里有一天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你自己的作为。无论是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华大地，无论是在普世的民众当中拣选的，还是你拣选了我们这一小群，我们都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天的时间，求你帮助看顾和保守，无论是讲听的，让我们在这里都再一次反思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让我们好思想我们当如何行。恩主，也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把你自己的意念赐给我们每一位，加添我们的心力和体力，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经历主你自己对我们再一次的教训，也经历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引导。从献上完全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今天早晨我想从华人教会的历史来思想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华人教会的历史有很多的内容，我就是把这个中间，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我把这个历史上在华人当中神所做的事情，能够用点点滴滴的这样一个情形来，希望能够拉出一个主线来，在这当中来思考，在这个1000年以上的这个华人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有什么教训可以学习，有什么方面我们今天作为当代的基督徒，我们在思考执行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避免过去那些教训，和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我们尽上的本分把它尽上。在彼得前书2:9彼得他这样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这里特别的讲到了唯有你们，
换句话来说，没有其他的人，只有你们。这个你们就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被他自己的宝血所买出来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们要去宣扬主自己的荣美，要见证主自己的荣耀。那这样的一群人，没有其他的人，只有想这是基督的门徒们的责任。如果当年彼得所说的那个话是针对那一个时代的话，那么神同样也借着他指示了历史历代的主的门徒，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他的子民。那我想这个目的我在这里列出来这样三个方面，并不代表所有，但是这是我今天希望借着这个我们前面的这样一个思考能够达到的。一个就是体会神对普世的人的爱，同时包括了华人。第二个也纪念那些历史历代爱我们的这些圣，他们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们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他们却牺牲放弃他们自己的舒适环境，甚至摆上自己的性命，为的是拯救在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这一群黄皮肤的人啊。第三个那就是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爱啊，没有答案，但是我想这是一个挑战，通过这一个讲座。那我把它这整个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讲历史，一部分我们思想我们的责任。但是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责任，而在责任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思想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神仍然在写历史，我们怎么在神的历史当中我们能够也有份。我想这是我们思考的。那下面关于历史的方面，我想就分成这样五个方面，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基督教什么时候到中华，那第二个就是早期基督教会的历史，那从公元600到1700年，这是所谓 dogma 啊，就是大家都是公认。但等一会我给大家一些资料可以看，基督教进中华的时间也许远远比这个早得多得多。第三个近代华人教会的历史，那就从1700到1900，那现代华人教会的历史，那就从1900到49年，那49年以后到现在的情形啊，虽然也是在现代啊，但是这个当中的内容因为角度不一样，因为分大陆跟海外，所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关于基督教什么时候到中华的啊，有一些这样的传说。第一个传说就是关于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其中一个多马曾经到东方去传道，至少在印度有他的这个踪迹，那么非常可能他从印度到了中国。那另外一个就是耶稣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巴杜罗买，他曾经到过中国的边疆新疆那一带，这都是传说，需要史实的证明。那么再一个传说就是关于东方博士到伯利恒召见了这个耶稣之后呢，他们就返回东方去传扬福音，那么就是一路过去非常可能就是到了中国。那么还有就是耶稣在当年呼召了12个门徒之后，紧接着后面他又呼召了70个门徒，两个两个差派他们去传福音。那在这个当中有两位被称作是东方使徒这个都是早期的教会的一些传说。那么同时另外有一个讲法，那就是当这个罗马的这个尼禄王就是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寻道就是在这个尼禄这一个时代，那么有当时有信徒就是逃到东方，那么把基督教带到了中华。那么再一个传说就是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有人去波斯传道，那波斯跟这个中国一直有这个贸易的来往，那么这样就跟着到了中国的西部。那么再一个传说，这是比较最近的，那就是关于东汉的时期那就更早，就是从公元25年到220年，在这个时期就是中国东汉时期。但是在就是主耶稣这个升天以后，在这个福音展开的当中，其实在叙利亚有两位宣教士他们到这个中国，那么但中国当时是禁止外面的人自由进去，所以他们就用来学习交流技术的方法就是养殖中国这个丝绸的这个技术就是比较好，所以他来学习。那么这是再一个传说。那么这些传说都需要有待证实。那么我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100，就是传统的说法就是600到1700，这是我们讲早期教会有一些证据。那我下面就给大家看，就在汉朝，特别是关于东汉这一个传说在考古学方面有一些证据。那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02年的8月5号登了这样一个新闻，那就是这个在东汉时期这个基督教到中华的这个凭据。那这是 图面上其实是墓碑石，那是由这个南京这个金陵神学院的汪维帆教授他带领的一个考察团，就是继续在这个方面在追踪。那么人民报海外版就报了这个消息，然后呢人民报海外版上他就有这样的评论，他说就是这个考古考证的这个碑石大概是在公元86年左右，所以如果说这个真的是确定的话，实际上就把大家公认的基督教公元600年到中国就向前提到了，再提到500年，就实际上就变成在公元1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基督教就已经到中国。我听说就是人民报海外版报了之后，就听说在徐州的这个历史博物馆里就展览了整个出土的这个墓碑石在那边，就想我要有机会去徐州，我就想去看一看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很早，因为传说是传说，一定要有凭据嘛哈，所以这就是凭据啊，所以这是发现的一个消息。但是主要的多的资料还是在公元600年以后的时期。那么公元635年的时候，就是唐太宗贞观9年的时候，那么有个景教士叫阿罗本，那么他带了17个人到了中华，当时的这个首都在西安，就是长安那时候叫，所以当时这个唐太宗他就派了这个宰相房玄龄来欢迎他，而且为他建立这个教堂在这个西安。那么景教就是说关于他的背景我不在这里多说，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那总的来说，就是在这个主后的这个431年，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大公会叫尼布索大公会的时候被定为异端，但是关于他们所信奉的内容其实现在有争议，所以甚至有一些提出非常频繁，但是我不在这里卷入这个当中，我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凭据，就是在公元600多年他们就来到中国。事实上他们在当大公会议之后他们就遭到迫害，遭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那个，所以他们就又传飞，就这样传过来。那么在公元650年的时候，唐高宗的时候呢，朝廷实际上在各地帮助推动建立教堂，换句话说来设立这个崇拜。所以在这个公元781年的这个后来在公元1600多年出土的这个所谓大秦这个景教流行中国的这个碑颂这一个大的碑出土的时候，那么这上面就记载了，就是在公元700多年这一个时候当时的一些情形，也包括了最初这个中国无论是宣教士也好，或者说当时华人基督徒也好，对这个信仰的这个认知包括这个这个耶稣这个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就是玛利亚所生圣灵怀孕的这样一个认识。到公元845年的时候呢也就是唐武宗那一个时代呢因着这个佛教这个势力越来越大对这个好像似乎唐武宗觉得对国家都产生了一些左右影响问题，那么这时候他就消灭把佛教铲除，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影响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道德观价值观。但是在这个下令这个所谓除去禁止这个佛教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就这样把所谓的景教还有伊斯兰教这些就全部都把他们除灭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一个朝廷帮助推动的一个在各地兴建教堂的这样一个好像一个运动，就最后就消失了。所以这是早期就是说华人教会历史上出现的一幕图画，一个波澜起来以后慢慢就消失了。那我在这里打一个问号，就是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历史教训。接着在元朝的时候呢，当蒙古人进入中原的时候呢景教也复兴。为什么？因为当他们从中华大地被赶出去时，他们很多人就退到了蒙古去，在那边传福音。所以当这个元朝蒙古人入中原的时候，他们也就跟着一起又进来了，所以这时候景教又开始复兴。同时这时候天主教也是在这个趁这个机会他们也进来了，所以这个历史上称作是耶律可文教，因为这是蒙古人对他们的称呼，就是信奉福音的人。那元朝的朝廷呢似乎就好像也是非常的开放，在那个时代就他们设立一个崇福司，非常有点像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宗教管理部或者宗教管理局，类似于这样的情形，就是来策划维持这些事情。那么在公元这个1245年的时候，那么当时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呢就派了专使到中国来加强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文化交流所以当时见到了元定宗。那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啊，这个情形又开始改变，好像一个波澜下来以后，接着又开始一个波澜起来了。那这个忽必烈就委托这个来经商的意大利人说，希望教皇能够多派一些人来，啊，包括这个宗教专家，包括科学家啊，能够来跟这个中华的文化来交流。那么这样呢，就是说那个教皇就同意派一个百人代表团，啊，这个历史上很出名的，出名是因为当中其中有个人叫马可波罗，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马可波罗后来返回欧洲的时候，他就把在中国的十几年他经历就写成了这个游记的形式，这个当中有生活方面的，有这个商业方面的，那也有宗教信仰方面的。我自己常常在猜测，我没有任何根据哈，每次我看别人看到吃这个意大利馅饼披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这好像跟北方烧饼差不多，只是上面的这个浇头有点变化啊，就是做法哈，就是揉了面以后然后烘烤，我不知道，哎呀，说不定就是马可波罗带回去，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的情形，就是说基本上朝廷啊还是相当的开放。就到公元1289，我这里有两个日期，是因为不同的史书资料它关于这个日期有一点争辩，所以我就把两个日期放在那里，让你大概知道。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不需要精确到哪一年，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在那个时间范畴。那当时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传教士叫这个约翰蒙高维诺，他呢教皇派了一个就到北京，所以当时叫大都了啊，来传教。那元成宗就非常的欢迎他，所以这样呢，他就在那里设立了教堂，然后他就收养孤儿啊，然后给他们提供教育。那这个蒙高维诺可以说是一个早期在中国就是待的比较久，而且是能够跟这个朝廷跟民众就是能够打成一片的一个少数的几位。所以在公元1300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当时中国有超过30000的教徒，就是三万的，我讲的是广义的基督教啊，广义的基督教。那么到1305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有6000人受洗，就这样你可以大概看到那一个时代的一个规模。那么蒙高维诺他是一直在中国到80岁，然后就死在北京，埋在北京。那么然后元朝又被这个明朝给推翻了，所以这个当这个元朝覆灭以后呢，哎，景教又消失了。那同样天主教的那个兴旺也消失，换句话说，这个第二波又下来，又没有了啊，又没有。那么明朝的情况就在被这个当把元朝推掉了之后，那么就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在这里我再插了一个问号，跟刚才前面我问的是同样的，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历史的教训啊。那么在1578年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那叫范礼安，那么他想到大陆去传福音，可是他那时候到了澳门啊，他就进不去了，因为大陆就是封闭，不让外国人进去，所以他就在那边等了10个月，祷告了10个月，他等待机会进去啊。那么在这个历史的传说上，就是说他这个，我这里就是用红字啊，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但是在这传说当中有人说他是用自己的血。就是在澳门，在看着这个大陆的这个土地，他在这个就海边的岩石上就写了这些字，就岩石上你何时可以裂开啊？那么有传说说他就是用自己的血，也有传说说他是用红印啊，红的墨印写。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神感动了很多人，他们爱中华大地，爱那个大地上的同胞啊，爱我们的同胞，他们千方百计想把好消息告诉华人，告诉华人。1601年也是因为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先到什么地方后到什么地方啊，所以记载的就是说有出入。那我就把两个日期都放在一起。那这时候耶稣会有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这个历史上也很出名的，他到了澳门，然后呢就到北京。那他是早期，我不敢说是第一个，但是恐怕也能接近是最初的一批，就是想到怎么样融入中国的文化，所以他就是学着来穿这个中国的这个儒家这个学者的这个衣服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他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愿意融入中国的文化，所以这样他传道的门也就打开的比较大，所以他传道一直包括给当时的宰相许光启啊，都把领他们信主了，所以这是一个蛮激愤人心的一个情形。那么利玛窦而且跟这个皇室的人员关系非常非常好，因为教他们的孩子啊，跟他们 嗯，非常好。其实当他死的时候，一六一零年死的时候，这个明帝还赐给他一块地啊，让葬在北京。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到啊，当时他们怎么样的来融入就是中国的文化。那么一六年的时候是早期，就是说啊，历史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排外的一个案子，就是说反对洋教的一个活动。那主要是当时在南京啊，礼部一个任官职的一个官叫沈仪，他鼓动闹事，就是说鼓动华人来排斥、来敌视外国人。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起来，就是有一阵乱，骚乱。这个骚乱当中有47个人啊，就是说寻道。那当然，这47个人这个人数上跟1900年庚子年所发生的义和团，那这个人数是没法相比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它不是一天产生的，它是因为历史上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啊，也有人在啊，就是啊推动这个排外排教啊这样一个情形。那么1623年的时候，德国耶稣会有个传教士叫汤若望啊，也是很有名的，因为他啊到了啊这个北京，他也教啊皇帝的儿女们学科学，包括这个啊宗教信仰。但是呢，就是说啊这样一个情形呢，就是说让这个啊皇室人员跟他的关系就很好，而且这个人就是对中国的文化他比较了解，所以当明朝转清朝的时候，他没有失宠，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又得到了清朝的啊这个赏识，所以他继续的在这个清朝的皇室里面啊能够啊继续的做这个家教也好，做参谋也好啊，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但是到1645年的时候呢，啊就发生了很大的一起事件，或者说这是一个大的事件的一个起因吧，啊不应该是一个结束，是一个起因。那就是当时呢，在中国因为有不同的宗派，外来的这个宗派在那里传道，所以呢就产生了不同的问题。那我在这里列的很简单的，就是说道明会、方济会这两个呢，他们就反对看到很多的中国人信主受洗了，可是他们还拜祖宗、还祭祖先，所以他们就反对，然后他们就向朝廷报告说这个他们这些人又信耶稣，可是又拜偶像。所以这个报告就是说你拜偶像，没有说祭祖。但耶稣会呢，就因为可能是受汤若望的影响，就对中国的文化了解的比较透彻一些吧，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公开的阻止、禁止说祭祖，因为他觉得这个不和拜偶像不完全一样。虽然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分不清，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对祖先的尊重。所以这样呢，他们就不反对。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告状就告到教皇那边去。那么教皇所以就下命令来禁止这个祭祖。所以这就是礼仪之争这个大的事件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开端。那么到1666年的时候，汤若望他被人诬陷啊，也有人告状，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最后失宠，而且被判了解职，就五马分尸的这个刑罚。那非常非常的那个，就在行刑的之前，就准备去行刑的之前，突然间北京城连续三天地震。那这个史书上记载，就是一下子房子就黑，这个整个城市就是大黑暗啊，风沙就是大刮，北京以前从来没有过。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皇室朝廷都害怕，说真的这个人是个圣人，要杀他的话，这个老天不许，所以这样就给他就是留下来，没有杀他。当然就是说第二年他就生病就死了，就是78岁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期间，就是公元1660到1700这一个期间，受洗的信徒，在这样一个短短的就是40年不到的时间里，差不多是26万到30万之间。然后我把不同的书上的这个人数，把它给大家一个范畴，就是最低的有26万，最高的时候达到30万。但你可以看到这个规模和早这个400年啊，在这个之前400年，你可以看到一年有6000人受洗，你大概可以推算，就是说这个规模开始渐渐渐渐在发展。虽然这当中已经有两个起伏。那么到了1669年的时候，当时有另外一个比利时的宣教士叫南怀仁，他到了中国，同时呢，他对这个皇室也非常的了解，那皇室对他也非常的信任，所以慢慢这个宣教的工作又开展起来。而且呢，这个当时的康熙皇帝呢，他也非常的欣赏基督教，所以他也读圣经啊，他也写了不少有关这个跟信仰有关的诗歌。那其中最出名的两首诗歌，一个叫《十架诗词》，另外一个就是叫《生命之宝》。 那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十架诗词，他是这样说的：那功成十架雪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深烈嘶哑半夜路，屠方三倍两凡机，五千鞭打寸分裂，六道悬垂啊，六尺悬垂二道齐。那因为耶稣是钉在两个强盗之间嘛，哈、啊，惨动八哀金九品，七眼一闭万灵啼，啊，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七眼，哈、啊，那么就是康熙就是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归纳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但是康熙到底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现在就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啊，情形就是礼仪之争的这个后果继续在发生，所以啊，朝廷继续的来啊，就是发布这个行政命令来禁止祭祖啊，然后惩罚啊那些许可啊百姓，就是说受洗了还继续祭祖先的这些传教士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这样的慢慢慢慢就啊惹怒了这个康熙，所以在1706年的时候，康熙就下令限制传教，但是就耶稣会例外，因为耶稣会准许祭祖。就让他们例外。那么但是1722年呢，康熙他去世了。那去世以后呢，又产生了一个波动，就是康熙的四子哈、啊、雍正他接替了这个王位。那雍正本人对基督教其实并没有敌视，本人并没有敌视，但是在他就是在康熙病重，就是说在考虑谁继承他的这个所谓的朝廷这个康熙的儿子们之间这个权力斗争的当中，那雍正的对手，那不知道是哪一个儿子啊？雍正的对手呢，曾经跟这个就是杨教士呢之间呢，就是关系很密切，所以这样就造成了雍正上了台以后，他为了对付他的政敌，所以这样他也就是把这个基督教也下令禁止，下令禁止。所以这样的话，兴旺一时的这个场面又跌下来，就是第三波又消失了。所以我这里又问，就是说历史教训是什么？实际上你刚才你这样用，虽然只是很短的、很简单的一些啊点。但是在当中大概可以看到，其实都有共同的方面，就是说这三进三出啊，其实它都有共同的相同的方面，造成了他们的失败。那无论是这个唐代的景教、元代的天主教啊，还是这个明末清初的这个耶稣会，虽然耶稣会康熙准许他们传教时间长久一点，但是最终他们就好像就消失了，好像似乎好像他们的努力啊，这些传教的工作就只是短暂一段时间啊，就消失。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问题。那这几个共同的问题，我列的这里不是全部的，就是我自己反省体会，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福音啊，或者说那个年代他们传教士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单单只是传给皇室或者高层人，他们更要把福音传给民众。虽然就是有少数的传教士，他们也是在民众当中，但是相当的大部分基本还是跟各层的皇室人员或者各层的官员跟他们之间在来往相处。所以呢这是造成当皇室有变更的时候，就造成这个福音禁止或者是可以准许传这个方面的波动。再一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传教士们基本还是在城市当中，很少去深入到农村当中，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福音就没有在民众当中深入扎根。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中国跟1000年前或者跟600年前中国情况不一样，现在城市占越来越多，或者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在那个年代，绝大部分是农村城市比例人口比例占得很小很小。所以这样的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行道跟传道应该要并重，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忽略民众生活上的需要。这些传教士们也做了有限的工作，但是系统的有规模的来参与社会的关怀没有，所以这是他们的另外一个问题。那第四个就是在传福音的当中盼望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就是小到甚至一个家庭，让它福音化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单单强调教义，就简单化的说我要坚持原则强调教义，并不能解决那个实际的这个文化和传统之间这个冲突。换句话来说，我们应该要思考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协调更好的来能够把这个文化和传统的不同的方面能够把它妥善的解决，而不要把它弄成是一个拦阻福音传播的一个障碍。所以我想这是 啊，至少可以有这四个方面可以得到反省的。那么接下来是近代，近代呢就是从清朝1644年，我这里写1644到1911这一个阶段。那么1807年的9月7号，那也有日期说是9月2号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啊，那个英国的啊一个传教士啊叫马里逊啊 Robert Morrison， 他到了这个中国。那么他首先是到广州啊，对不起，澳门，然后到广州。那这个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reform 这个改革以后的啊这个新教的啊传教士。那么啊，事实上这个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啊，其实从去年的啊就开始了，就一直在纪念这件事情。到下一周，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啊特别的安排，就是纪念这个马里逊到华两百年的纪念。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啊人啊，他到了中国以后，他就首先翻译了这个中文圣经。我这里列的就是他把《使徒行传》首先翻出来，在英国出版。就这是1810年时候在英国出版的《使徒行传》的这个中文圣经。我在这里弄了一个第一章的这个一部分，然后特别画了两个红线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当时他翻的是翻圣风啊，这是圣灵啊啊，因为这个字原文这个字根是风啊啊，也是有风的，有的灵也是风的意思，所以他就翻圣风，这样你大概就理解了，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跟这个尼格底姆的对话啊，关于这个啊，这个耶稣说这个风啊吹过的，就是实际上是个双关语。那我们今天来说啊，就是这样。那么马里逊他在中国，他经过7年的时间，他把新约圣经翻出来，然后在广州出版。然后7年之后，他才得到第一个童工，那就是英国又派了一个啊年轻的传教士叫米连。那米连到了中国来以后，跟他协助，但是呢，当时中国排外，马里逊呢因为得了一个职分，就在东印度公司做职员，这是他的一个掩护。所以拿今天的观点来说的话，马里逊不是一个全职传道，马里逊是一个代职服侍的。那这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分这个啊。但是米连就没有这样一个掩护，所以这样他在这个大陆就待不下去，就他就退到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带，在那边啊做这个啊福音工作。那么1814年，马里逊带了一个人信主，那就是这个叫啊蔡雅高。那么在历史现在都简称他叫蔡高，其他全名叫蔡雅高，对他信主。然后1816年的时候，梁发他信主，而且呢他被案例做华人传道，所以这是大概新教第一位，就是说华人传道，就是有记载的。那么米连呢就退到了这个啊马来西亚啊那边，就是在那边服侍，但是他办了一份报纸，这是一份在文化上能够帮助，通过用书写的方式，通过用文字的方式来做福音工作。他这份报纸非常有意思，我看过他影印件的版面，就是说他当中都有一段讲福音，然后也有一些当地的新闻，就是综合在一起啊，就是或者拿我们今天来说，就非常像号角号角这样的报纸，就是说是一个作为一个桥梁，能够跟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之间能够有一个沟通。那么然后1818年的时候，马里逊又办了一个英华书院，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说，就是相当于 college， 就是大学的层次的，就是用现代教育来培训年轻人的啊一个场所，当然这当中也有学习圣经。然后1819年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联合配合翻的新约和旧约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旧约，但是紧接着是新约合在一起呢，他们就出版了。所以这样的华人从此开始，就是说虽然在这之前也有不同的华人的译本，但是这是基督教新教啊翻译的这个比较完整的啊一个啊中文的圣经。那么然后你可以看到啊，马里逊他们继续的不仅仅在传福音，他们同时也服侍民众。所以1820年他们在澳门就开了医院啊，那时候叫医馆，就拿我们今天讲就是门诊啊，那么开啊免税服。那米连30多岁就去世了啊，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这样的马里逊又成了孤独的一个人。那么所以这个1823-24年的时候，就新旧约合在一起出，当时他取这个书的名字叫做《神天圣书》啊，就出版了。那同时马里逊他不仅仅翻译圣经，他不仅仅办学校，同时他还编译了一个中英的字典，所以叫做 这个叫什么？这个五车运符是吧？就是说这个英华的字典在一八二三年是帮助能够跟把中国的这个文化能够跟西方来交流，像通过这个字典的方式。那我们今天看这个英短短地方这个字，你不觉得怎么样？哦，他编了一个字典。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在那个年代，当时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许华人教外国人中文，抓到杀头，就法律是这样的严重。所以马礼逊就是偷偷的学中文，他用那个传说当中就是教马礼逊中文的中国人啊，说是口袋里带着毒药，因为如果被抓了就想服毒自杀的，因为那个酷刑啊承受不了，就到这样子。但是呢，马礼逊他自己也可以也会冒着这样的危险，但是他慢慢把中文学习掌握了，然后甚至编制度，这是很了不起。然后接着又开办了医院啊，这个眼科医院，因为当时有很多人有眼病，然后在广州继续开设。那么到1834年的时候啊，八月啊，就这个月了哈啊，那个马礼逊他就是死在广州。前后在工作在中国的工作一共是27年，在这27年当中，除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这个米莲来跟他同工，其他都是他孤独一个人。那为什么说他孤独一个人？因为他的妻子跟他服侍一段时间就过世了那么然后他又孤独了好几年，然后再回到英国去休假的时候才再一次结婚。但是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他的服侍都是单个人。那在今年这个马礼逊来华200年的时候，我去年我在澳门就站在马礼逊夫妇的墓前，这个是马礼逊的墓，这是他妻子。我特别站在这一块小的石碑面前，这是马礼逊第一任妻子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啊，叫 James， 生下来那天就死了。死了以后呢，没有葬身的地方，因为澳门当时是这个葡萄牙人，他们是信奉天主教，所以天主教他们不给这个新教，不给基督教新教的人来他们的墓地，所以马礼逊的孩子变成生的那天就死，而且死还无葬身之地，就是可以真的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当时他是在那个东印度公司工作，后来东印度公司出面就是买了一块，在澳门买了一块地，说是买给他们的雇员，不是这样他才有个地葬，因为那个天主教就是不让他们葬。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艰难的。那这刚才这三个大的贡献我提到了，在这个他的这个碑石上面啊，结尾的时候就刻了这样一段话，中文圣经就是启示录的14章13节这样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儿时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实实在在是这样，200年后的今天，那华人真是在世界各地都有。信奉主，非信奉主，所以他的果效是在的。那么在除了早期的马礼逊以外，紧接着后面有很多的宣教士进来，他们开始就是有参与了社会关怀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眼科医生叫这个伯教啊，这个 Peter Parker 非常非常出名，因为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之后，那个谈判的时候他作为英国人的翻译啊，等一会儿我会插一个故事在里面。他开了医院，所以叫做这个伯济医院。那么然后德国也开始办孤儿院，所以你可以看到社会关怀从医院到孤儿院啊。但是呢，也就在这个时候，结果就是1840-42的时候，这个鸦片战争那个完了以后，那中国兵败，所以就开始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南京条约了。那割让了香港作为租界不算，而且还有5个港口要开放对这个英国来经商。那么1844年的时候呢，那中美在这个广州签订中美五口同商这个条例。那么这个是传教士第一次从不平等条约当中得了传教权。那这当中就有个故事，传说就是这个 Peter Parker 他作为这个美方的翻译，然后中方的这个首席谈判官的翻译曾经是到过 Parker 的医院，是 Parker 的病人，所以这两个翻译之间在协商，就说哎呀，让基督教传进来，你知道吧，自己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那边。那么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好心了可是呢就办了坏事了。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不平等条约当中有了这个传教的问题，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基督教是滴过水侵略中国的这个鸦片也好，是这个也好，就是这样就染上了。这传说当中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想感谢帕克医生 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改变，他觉得基督教实在是好，所以呢，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机会把它放进去？当然这是传说，有没有考证我这个就不知道，就是有这样一个传说，一直到现在。那么在1854年的时候呢，就是在英国又有一个年轻人啊，叫戴德森呢，他到中国。那么他是一个第一次，我前面提到历史上有过，但是他是第一次真正彻底的说，来了以后就应该要跟当地的民众要打成一片，就像保罗说到什么地方他做什么人，所以他来了以后有一个信念，就开始留长辫，然后就穿中国的长袍，然后吃中国的食物。因为在他之前，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到中国以后，他们去传道还是穿着西服，然后那个环抬着轿子，抬着他们去传道的，就是即便去农村也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就很难跟民众融在一起，但他来了以后就是强调他要这样做，而且他的同工他就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都要求他们学中文，换句话说要让他们用中文来讲道，而不是通过翻译。那这是一个很挑战的，但是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就是中国当时的中国内地会，现在的就海外基督使团，他们为什么能够在东南亚啊能够深入啊，一直到今天，包括今天在中国，在云南，在这个河南啊这一带，就是内地边疆，内地会的果子一到现在还在那边，就是因为他们是扎扎实实深入到民众当中去啊。我曾经见过啊这个几位啊年老的宣教士，他们讲中国内地的土话讲得非常的顺，可他们不会讲普通话，因为他们到了地方，他们去学那地方语言，然后去传福音。事实上平时的华人教会，我们有一对这个美国的夫妇，他们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所以要是有广东语说粤语的弟兄姊妹到我们教会，就可以跟他们交谈，可他们听不完全明白这个国语，他们更不会讲国语。那就是因为他们在香港服侍了相当的30年时间，所以他们去学广东话。所以这是啊，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戴德森开始带起了一个新的方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自己传教士不是作为高高在上来给予施舍，而是怎么谦卑自己，真是作为基督的仆人啊，进入这个民众当中。那在纪念这个戴德森道华150年，就是2004年的时候，那我曾经去这个江苏省的镇江啊，这是戴德森的那个墓碑石，他的那个坟墓已经被铲掉了，然后就建了工厂了。但是那块墓碑石呢，当时就有人被好心人就保留了以后，就送到了这个镇江的这个博物馆。那么后来是大概1986年以后，戴绍珍就是他的第四代，那个听说了以后呢，就到中国，到中国以后就用16000美金、18000美金把它买回了。你看是自己的曾祖父的墓碑石啊，还得花钱去从别人手里买回来，然后他把它买回来，那就放在这个留在镇江的一个教会里面，就是，然后那个教会就在他边上建了一个小的房间，是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就放在那边。因为当时就是能不能把这个留在那边，因为戴德森是埋在镇江的哈，然后他的妻子还有几个孩子，还有四个都埋在镇江，那么就留下了这个墓碑石，那么也非常有意思。那政府当时跟他的协议就是说，就放在一个房间里就放着就好，所以呢很多年就没有人知道。后来那个镇江市政府推动这个城市改造啊，希望这个城市要美丽的像花园，所以就要求所有沿街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只要他们自己有庭院的，就要求他们这个门口不是墙，而是这种矮墙，然后上面装这种铁的这种漂亮的这个栏杆，就这样的话呢，就把里面挡的这个就暴露出来了，那么人家就知道了，就很多人就去参观，就去看，所以慢慢的就很多，就是非常感动的一幕，就是说虽然他的墓没有，但是当我去看到的时候，就是很感动。这是我去的那个教堂的一个牧师。你可以猜猜他年龄大概多大？
70
啊，哎，比再大一点，有人说80啊，84岁。我的二伯父当年跟他还记得告诉我说，请我的二伯父在他教堂讲道，很有意思。那个清朝的时候，同时除了那个中英和中美的不平等条约，紧接着后面又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就是戴森。而这些不平等条约每一次当中都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给这个传教士作为开放这个便利，但最大的一个就是中法这个北京不平等条约，这个就是以后就在这个签订了以后，里面参加了很多的内容，就造成了大规模的传教士来华。 但这个大规模的来华的传教士呢，又带出了一个好的方面，那就是他们因为本来是有少数的宣教士来，所以他们对社会的这个影响很有限，但是现在大批的来讲，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就非常大，所以他们抓住了几件大的事情啊，一个就是禁烟，就是禁鸦片，另外一个就是反娼妓，反对妇女裹足裹小脚啊。那个我的奶奶就是裹着小脚啊，那真的三寸金莲，真的就是三寸金莲。那我奶奶活到104岁去世的哈，那小脚一个。那我的姥姥呢，她就是裹着脚裹的，但是后来就是传教士来了以后就故意放开，因为我的姥姥裹着觉得疼，所以白天她的母亲给她裹上，夜里她就偷偷把它放开，所以这个脚老是裹不小嘛，她越裹不小越疼嘛。但是后来结果就那个在当地的宣教士就是告诉不要，鼓励她不要裹脚。可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讲的话很普通，那一个年代相媳妇不是看脸的，相媳妇是看脚的，那哪家的媳妇哪家脚裹得小的话啊，就喜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事。所以那时候你脚要放开的话，很多人就说了，将来嫁不出去了，就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气。但是宣教士来了以后，他们把这个恶习啊，这些陋习都给他就是推动去掉。那这一个图就是你画的这个骨头哈，是正常的脚，你看裹成小脚以后，把这个骨头就是去到一个程度。那么很多的女孩子，她们不愿裹脚的时候，甚至有的家庭女婴本身也想丢弃，那不愿裹脚就更不用说。所以这个传教士他们就收留孤儿一样，把他们收养。所以这样就是当时有很多这个大教女人就好像是说就知道人家是去教会的。那么那个年代到中国来做传教士，不是说啊像这个一些传说当中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混不下去了，没有饭吃了，到东方来冒险。不是，那这里一张图片是很出名的，剑桥大学毕业的七位年轻人，他们一起结伴，他们一起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做了很多，其中有两位寻道啊死了，那个义和团的时候在太原那边被杀死，其中因为那个何思德就是接任这个戴德生以后做海外基督使，就中国内地会的总主任，啊，是非常非常杰出的这批年轻人。那么你也可以看到，1874年的时候，就是说。在北京有盲人院建立，所以你可以看到对社会的关怀不仅仅只是从医院，从眼科医院，从孤儿院，然后慢慢开始展开扩展，盲人院、聋哑学校在登州，然后麻风病院在广州，然后癫疯病，这些都是当时在社会上要是你得了这样的病被人看不起，而且就是没有人愿意跟你来往的啊，家里都觉得你是多余的，就是这样的状态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传教士们来，他们开始关心这些在社会上遭到歧视的，在家庭当中也是很痛苦的这些人。那么1899到1900就是义和团起的，就是庚子年这个发难的事情。那么241位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天主教神父、修女被杀，但是华人基督徒特别是天主教徒寻到了很多，所以总数达到23000啊以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那么我刚才在讲师特别给了一个对照，就是说新教进入以后，他们弥补了很多以前的三波当中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可是现在还是会遇到这样的好像灭顶之灾似的一整。所以我在问，就是说新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啊？你在这当中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啊一些问题的。那刚才前面提的这四个方面，那这是早期的，可是到了这个近期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那我在这里就是说再补第五点，那就是传福音不可以用强迫的手段或者附带不平等的条约啊，因为你不仅仅有好的动机，还要看到好的果效，因为你如果强迫的话就会带来一个相反的一个反弹，所以欲速则不达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一件事情。再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不能老是处在受的位置上，光受不施的话他自己就很难成长，同时就给非基督徒一个看见，就这些人是靠着洋人吃饭混饭吃的。事实上当时社会当中也有，因为在早期这个传教当中确实也有一些方法我们今天觉得是不可取的，那时候真的就是有这样说，你来听道就有馒头吃嘛，所以这样呢就造成有一些人就是说很看不起那些所谓信教的啊，所以这些就是说是一个情形要考虑。再一个就是说要建立中国人自己自传自养为主的本色化教育，换句话说，如果福音不进入融合到这个本地文化当中去的话，就势必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冲突，而这个冲突一部分 其实跟宗教信仰根本没有关系，完全是文化背景的误会，或者是社会这个制度的不同造成的。所以换句话来说，华人自己应该承担起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来。那么现代就在庚子年之后，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现代华人教会的一个历史。从1900年，我这里这张图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啊 PowerPoint 这个 screen 啊。那个年代就是差不多就是100年前人们传道的时候，没有这个 PowerPoint screen， 而且这个乡村传道他到了什么地方，大部分的民众他们没有文化，所以传道的最有效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图片图画。所以这个乡村传道就是带着枕头啊，到那边一个架子，然后就在那边画图啊，来通过这种形象化的方式来传道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时代在变迁哈，这个传福音的工具不一样，但是本质上还是一样，就是说要让人啊听到。1902-03年的时候，有一批就是普通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他们在上海啊墨尔城。那如果在上海如果读过书居住过的，你应该知道，就是在这个上海现在西藏路那个以前的这个人民广场，这个人民公园的对面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就是墨尔堂。当时在那边有一群是华人基督徒，他们就开始发起了一个叫中华基督徒会，他主要是提倡就是华人自己要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所以这是一批华人自己自发的，因着圣灵的感动，开始思想要承担向他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2005年的时候，科举制度废除了，废除了以后，他给了基督教新教一个机会，就是有新的教育可以带进来。那么这样的1907年的时候呢，就是官话的和合一本的新约圣经，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座大部分人我们读的圣经，我们的新约就是在1907年的时候翻译成出来的。那么那是一个联合的功效，就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宣教士们他们一同齐心合意努力的。那么1919年呢，就是旧约圣经翻译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就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华人主要用的圣经就是这种和合一本。那么当然到了上一个世纪，就是1970年代以后，那陆陆续续有不同的华人的译本出来，所以现在华人能够有比较多的译本可以参考。但是在主要的这个过去这一个世纪，就是以这个和合本为主要。那么1920年代开始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在这个现代史上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呢，就是世界这个基督教大学生联合会呢，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中国这么大一块土地需要传福音，所以呢，他们为了推动这传福音，他们就把这个这个联合会他们所召开这个年会就设在北京，就想通过全世界各地的年轻大学生基督徒到北京去开会，然后呢，用这个来推动中国的福音开展。其实他们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是呢，结果就反而造成了一个社会上的反弹，因为这个鸦片战争的后遗症。所以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生们就开始发动了一个反基督教运动，就他们就是说，你们大学生要到这边来传福音，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侵略，所以我们要反对。所以历史上就是很出名的，或者叫飞机运动，或者叫反基运动，就这样开始。那先是有在北京的大学生来闹，那后来慢慢就闹到全国了。那这个持续了7年的时间，就是一个反对基督教所谓再一次文化侵略，好像是这样一个运动就开始了。所以当时呢，这一个时期呢，给中国教会就是华人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在一个反思，我们本色化这个速度要加快啊，我们不能慢，要加快。所以呢，这时候就提出了这个三字的口号：自立、自养、自传。所以这个三字的口号不是49年以后提出来的啊，很多人说哦，这是1949年以后提的，不是的，这是在20年代就提出来了。三字：自立、自养、自传，就是华人要承担起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华人自己要设立教会啊，华人自己要把福音传出去，不仅要传给自己的同胞，还要传给其他神所爱的世人。那所以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可以说这个反基运动可以说是一个帮助促进，就是说本色化开始的，好像一个前像这个前奏似的，反正促使了华人。所以在2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教会确实经历了一个大的复兴。那我这里列了一批人的名字啊，原因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回顾看上一个世纪华人教会历史的时候，发现很多弟兄姊妹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三个人：王明道、弥陀生，然后这个宋尚杰，就再讲述第四个、第五。其实他们只是很小一小批人。如果我们再继续再讲这三人讲50年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把中国教会神底、中国教会很大的祝福恩典给他抹杀了。 变成个人英雄主义，就突出这三个人。其实不是，当时神在各地各方兴起了一大批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在推动这个本色化教会当中啊，提到你。那我在这里我提几个人，我跟他们有一点关系啊。我基志文我没有见到他，当我86年到洛杉矶留学的时候啊，继母是已经去世了，但是继师母在洛杉矶，所以我很有幸在86、87年的时候跟继师母有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来往。后来我的太太朱莉她去加拿大的时候，继师母把她自己一个皮袄一个皮袄送给我太太啊，就是她说我在洛杉矶也不需要用皮袄，你去加拿大很冷啊，就是但是呢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啊，季牧师夫妇他们没有孩子哈，他们没有孩子。季牧师他差不多就是1年11个月的时间就在东南亚传道，包括台湾，在这个洛杉矶他1年就回来1个月休息。那师母也没有埋怨啊，他们也帮助了很多人，在台湾有这个季志文那个孤儿院啊，他们办了一个和其他人配搭有一个孤儿院，那个就做了很多事情。同时呢，季志文呢啊，严格的来讲，其实他是宋尚杰的 mentor 啊，因为啊，当啊季志文带领这个伯特利布道团，伯特利从上海开始，他们就在全国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呢，啊，季牧师是有很大的眼光，所以当这个宋尚杰学成归来以后，从啊美国回来以后，回到福建的家乡，那个啊发现这个啊那边就是传福音的需要是大，但是呢，更大的是应该要到全国各地去这种，所以他就有个心想在全国各地传福音。可是他没有这样一个系统，他也不认识人，因为他是个无名的人。这样的季牧师就邀请他加入伯特利布道。那伯特利布道是很有声誉的啊，很有名的，季牧师是也是非常有声誉的一个传道，所以就邀请他加入这个伯特利布道团，然后就在啊全国各地布道。那么当然这个历史上他们当中后来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就分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可以这样讲，他们都尽上自己的力把福音传遍啊这个大半的中国。那么再提一个人，就是啊林炳康林牧师。那林牧师呢，就是跟季志文这个宋尚杰他们一起就是伯特利布道团的啊。这个宋尚杰博士呢，他不会讲普通话的啊，所以他讲到他是用福建话讲的，所以他讲话边上要有翻译的啊。那么很多人翻都翻不好，也甚至当场翻译就被他从台上撵下去啊。那么林牧师啊，他就帮他翻译啊，就是那我跟我太太在洛杉矶接触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林牧师为我们主婚的啊，林牧师为我们主婚的呀。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赵军颖牧师。赵军颖牧师在这个40年代的时候，他做大学生工作做得非常好的啊，跟这个艾德里牧师，英国留学教师。那我到这个美国来留学以后呢，当时赵军颖牧师夫妇他们就在洛杉矶的东面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就听说就特地去拜访他们啊。那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80岁了，因为我母亲原来是这个基督徒这个高校联合会的河南大学的代表，那么肯定就是说跟赵牧师他们就是就有很熟的交情，所以就这样有一个亲戚。那么我也曾经我没有见到过赵时光牧师，但是跟赵时光牧师的这个就是配搭的同工这个汪纯义传道啊，我们通常都是汪姑姑的，他是前年去年的4月去世，92岁去世，那就是最早就是这么多年，他就是或者讲是林良堂的元老啊，林良堂的元老。那这传道有机会，就是说在我自己生命当中跟他们有一个了解，到他们一点点声音，我就看到神怎么用他们啊，怎么用他们。那么这个就是伯特利布道团了哈，这张图片就是边上这张图片是这个就是那个宋尚杰去台湾的时候布道的时候，这是那个伯特利布道团的成员，这是季志文牧师，这是林炳康牧师，这是那个宋尚杰牧师那样。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情形。那么也因着这个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这样一个大的复兴呢，很自然的在中国华人当中形成了宗派。所以这里列了几个，一个是真耶稣会，那就张林生、魏保罗他们 这个在一个耶稣家庭分店营，对不对？在山东，听说最近这几年听说他们又恢复了聚会啊。那么然后基督徒聚会所的尼托森，那就是在上海，然后在福州。那么基督徒会堂就是王明道在北京，那么灵粮布道会赵世光就在上海，那么后来就推到东南亚，推到东南亚，那么然后就是北美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些宗派就是达到世界性的，现在就是这两个哈，一个是基督徒聚会在世界各地，另外一个灵粮布道会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啊。所以灵粮堂不仅仅是台北灵粮堂，对啊，只有周神柱称呼是啊，其实灵粮堂在世界各地都有，美国、加拿大都有啊，东南亚也都有。那么在这个抗战的期间呢，其实教会呢也参与支持抗战，就是说为了帮助这个战亡的将士受伤的，教会都参与帮助，同时也在海外帮助筹资来购买这个药品食物，那么就是帮助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自己教会给这个教会，我们支持一个宣教的机构，这个机构叫永清服务社，那就是用了这个永清。叶永清是一个挪威的一个牧师，他在抗战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在山西太原那边在牧养教会。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都一起在那边抵抗日本，抵抗日本，所以呢那个叶牧师呢，他就常常在用他自己的教堂来照顾伤兵啊，不管是国民党的也好，共产党的也好，伤兵的照顾。那这样呢就让日本人就恨，就日本人就是在这个一个特别的机会，就用飞机来就把他教堂给炸，教堂给炸，那他就把他炸死在里面，杀死在里面。那么这个是很多年过去，这下面这张图画就是当时人们给他送葬的时候的照片，就是照片，就是因为他很受人民爱戴，而且没有政治的问题啊，就是国民党、共产党象征不存在，大家都很尊重他。那么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呢，就是好像断了一段，可是到了90年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山西这边我们没有山西的哈。那个在山西就是太原向北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的地方，有个地方叫河曲嘛，就那个地方这个人民政府突然之间想到说要纪念，这是他们的英雄啊，所以就是给他弄了一个碑石。那么据说这个碑文是这个当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以前贺龙啊，祖宗以前十大元帅的一个，据说以前贺龙就根据贺龙当年的悼词，就当年贺龙在那一带打仗，所以一个悼词就立了这个。然后呢他们就请这个叶永清牧师的后代，就是到河曲帮助一起做这个碑揭碑石的这个仪式。后来呢这个叶永清的这个儿女们其实他们没有忘记这块土地，他的父亲母亲在这边就是流血的这块土地他牧养过的地方，所以他们回来接了这个碑石以后，他们就跟当时河曲的政府就达了一个协议，就是来帮助那边，来帮助他们建设，所以帮助改善他们的畜牧业，改善他们的这个商业贸易。所以他的这个叶永清的四个儿女嘛，就在世界各地帮助他们来，同时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永清服务社，就在这个河曲这个地方来帮助推动。然后去的这些人，他们不仅帮助他们这个生活上的那个需要，同时他们也在这个晚上就是传福音给当地的人，就像很多人。那个甘正华的教会在4年前嘛，我们开始设置永清服务社，然后前年我们捐了一个钱给他们，买了一个小面包车帮他们那个呀。苏明姐是我们教会的财务很多的年我们教会在前年我们对外奉献20%，去年25%，就差不多教会的1/4的经费我们用到外面去宣教，实际上是我们计划当中的一倍，计划当中是13%。
我这个归功于夏弟兄，到了面对我以后把我们的脑筋都改变了。我们现在觉得只要对着中国人华人同胞传福音，已经是个很大的工厂，因为那里有很多中国学生。可是呢，夏弟兄说：“你们要上全世界传福音，要
让
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夏弟兄，谢谢夏弟兄。
这个是神的恩典，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教会能够把有限的资源拿出来。所以，当我们读五饼二鱼故事的时候，不仅要读，我们也要做嘛，我们也要把五饼二鱼拿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神的智慧，因为有些牧师他们在那边实际上做的是非常美的工作，非常美。所以我想我们教会也很信神看得中我们哈，让我们也有机会参与他们的工作。虽然我们不能每一天都在山西，但是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在山西每一天都在那边做主的工作，而且也做社会的关怀，就是扎根。好的，然后扎根在这个民众当中，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么在抗战期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很多的这个学校就是都撤退啊，从这个特别是沿海城市都退到内地，主要是集中在贵州和这个四川啊那一带。所以当时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学他们在西南面就成立了这个西南这个联校啊联校。所以等抗战以后，后来为什么会回到南京建立中央大学，就是因为当时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奇妙，因为中国沿海的城市当中基督徒信仰的比例比较高，大学生当中，可内地是少而又少。但是因着日本人来，大家都撤退，就把福音从沿海的城市全部都推向了内地。而且推向内地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抗战的时候，因为大家物质比较贫乏，生活比较简单，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行，当物质比较简单的时候，人们的心啊对主的追求就比较热切，当物质一丰富的话，这个世界把人的心就占掉。所以那个时候清贫的大学生们，他们非常听得进福音，就是像干柴点火。所以那时候很多很多，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七八十岁的所谓主里面的这些重用的神的老仆人们，其实都是在那个年代信主或者在那个年代复兴的陈忠道牧师，这个陈金辉牧师，都是在那个年代，都是在西南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么那一个年代呢，神的仆人们就看到做学生的工作，因为抓住那个时候的学生就是未来的领袖，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了这个缘故，为中国的教会打下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就是后来紧接着后面中国教会也很多年的福音的工作，就是这一群学生后来下去了。那么然后国共内战，就是抗战之后，然后国共内战这个期间呢，其实教会本身是在经历一个重建的过程，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经历了重建的过程。然后你可以看到神带领中国教会是走向成熟，就是说原来就是简单的传福音，慢慢就注意到了要做这个学生的工作，然后慢慢你看到什么，开始思考边疆了，这些没有人向他们去传福音的边疆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协会就是联合来推动所谓三年奋进，就是想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得再广一点。所以这样呢就激励了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当时比较出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成立的叫西南灵工团，那就是去贵州云南这个方向。那其中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边云波弟兄，那么他就是被神感动，就是参与西南灵工团，向云南向贵州这些地方去传福音。因为这些地方以前只有西人宣教士在那边，但是华人很少去，所以他们就愿意去。那么另外一个神就是感动了一批年轻人做西北方面的工作，那就主要是新疆这一带这个甘肃这一带，所以就是一个西南一个西北灵工团。那主要就是以大学生为主做领袖，然后当中掺杂了很多的这个同工。那西南和西北灵工团，今天当我们思想教会历史的时候，反省的时候，其实也有教训可学的，那就是他们热情有余，但是怎么装备不足，这是到现在为止，早期没有人敢讲这个话，但是现在大家能够比较开放的坦诚来看这件事。为什么？因为要是我们今天不在他们身上学到教训的话，我们以后我们还会吃苦。我们需要有热情，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扎实的培训。所以当今天有人喊口号说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最后这一帮是华人，我们口号是可以叫的，可是要是我们不去扎扎实实的装备我们自己的话，那这个使命是不能完成，不仅不能完成，可能说不定还会把事工败坏也有可能。那我想这是但是好的就是说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们要向边疆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49年的时候，这个图画你应该看到是蛮激励人的，为什么呢？差不多全国基督徒就是登记知道的将近94万人，比抗战以前1936年增长了77%。换句话来说，这个战争没有把基督徒人数打少了，反而把基督徒人数打多了，打多了。那么教堂在全国差不多有12000间教会，就是这个教堂讲错了。然后另外崇拜点将近就是7400个这个聚会点聚会点。聚会点就是说它不是用正常我们常规看到的教堂，它可能是用某一个人的家庭，或者用一个财主的大院 好、哦，它就是，但是那个是有固定，每个组织都有聚会的这个聚会点，啊、哦，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从1949年到现在，这个现代华人教会的历史呢，那就是啊，要分成两个方面了。那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大陆的基督教会，另外也就是海外基督教会。那我下面用很简短的方式呢，介绍一下大陆的基督教会，然后呢，更简短的带一下海外的基督教会，但是花一点点时间讲一讲北美的学生啊事工的发展。那我想我们休息5分钟，好吧？休息5分钟之后，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继续。学就摆到这两句话可以把大陆的基督教会的过去这50年应该讲是可以归纳的，就是苦难中啊经历炼净，就好像是那个锅炉在炼这个一堆啊渣铁，但在这个当中这个渣子慢慢就浮上来，就被弄走了，这个就是纯铁纯钢了，那么就可以这样，然后破坏下面这一成长，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教会仍然继续的在成长，所以这是可以是一个归纳。那下面给大家也是用这个一个点一个点的提一些事情，然后在这当中看神怎么奇妙的带领在大陆的啊教会。那1950年9月23号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叫吴耀宗，他的这个正式的头衔啊，就是发表这个演讲的这个之前，他是这个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啊，这是大陆的基督教，他也留美，在协和神学院，纽约的协和神学院进修过啊。那么他写的这样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那发表在这个《人民日报》上。那么在这个内容当中呢，他提到了很多关于就是怎么样这个参与这个中国建设。那基督徒是应该是爱国爱人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刚才提了一些观点呢啊，就是比较的偏离。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就是政府就下令在中国的西方宣教士全部要撤离，全部要离开中国，就是限令他们一定的时间内，就当时有6000多个西方宣教士在1949年之后，那么他们仍然想留在中国继续传福音，这个时候就被迫一定要离开。那么50年的11月呢，当时就是这个朝鲜战争啊，在或者叫韩国战争就爆发了。爆发了之后呢，因为是中美敌对嘛，所以双方都宣布没收对方在本国的财产，所以中国政府就宣布没收所有美国政府在中国的财产，那么美国就宣布冻结所有中国在美国的存款，就是这样。但是呢，问题是在这里，当时在中国的所谓美国的，其实美国政府都没有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算是美国的教会。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上海很出名的第6人民医院啊，它的出名就是曾经有过医生叫陈忠伟，断手在职啊，就是他可以把断手，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就那个就第6人民医院，那个整个那个楼就是内地会的总部，所以这样的就人丑的楼也不能那个，就留在那边，就这样。所以美国教会的中国损失非常非常大。那么然后呢，51年4月呢，就是吴耀宗呢又推动就成立了这个叫抗美援朝三字革新运动筹委会，所以这是三字会的前身。那么吴耀宗先生呢，他自己任主席啊，就开始参与这个支持抗美援朝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那么54年7月28号呢，在北京有第一届叫中国基督教全国会，就邀请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的领袖在北京来开会，然后正式把这个筹委会转成了正式的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啊，简称就是三字会啊，就是这样一个就开始了。那从此以后呢，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些教会的事务呢，就是用这个三字会的面目在这个开始。那么55年的8月，北京的传道人王明道呢，就是北京基督徒会堂传道人王明道就被捕了。那同一年呢，广州的这个林献高啊，那就被捕了。那现在很多教会弟兄姊妹都在用的那本书，做门徒培训叫《在基督里长进》啊，就是王国显弟兄写的啊。王国显本来就是林献高弟兄的同工，在广州的啊，但是因为王国显弟兄他在香港有亲戚嘛，所以就出来了，就是带出来了。那林献高就被57年的时候呢，开始了一个所谓反右倾的运动，所以当时一大批的基督徒，差不多就是在各个岗位职位上，就是被人们知道是基督徒，然后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冲击啊，打成右派，包括甚至三字会里面的人也有人，很有名的就是陈忠贵，陈忠贵牧师是一个很有恩师的一个牧师， 那么他加入了三支会，那么他也被打成犹太，那么其中一部分人就送去劳改啊，送去劳改。那我的母亲也很幸运，在那一年也被打成犹太，罪名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1958年那个大跃进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三支会里面的这个教牧人员全部都设计起来，要让他们思想改造，要跟上人民建设的这个步伐啊，要跟着这样。所以这时候教会的这个人数就大大的减少，大大的减少。那么到了1966年就不用说了，那当时这个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昨天晚上提到了一下哈、那时候开始了，那就是全国所有的教堂，除了这个外国使节们聚会的那个外教人员的教堂保留，其他所有的教堂在那块土地上就全部都关闭，改造仓库，改造学校啊，或者做其他的用途都有。那么那时候就是有这个抄家啊，就是会有一批批的所谓红卫兵到这些他们怀疑的对象的家里去翻箱倒柜，甚至把墙砸了，把地板撬起来，这在我们家里都发生过啊。然后就在里面就找，就是说啊有没有这些藏的那些，但找到圣经或者属灵书籍就会拿去烧毁。那么当然教务人员就不用说了，他们就被打成，甚至当时有个名词叫牛鬼蛇神啊，所以把他们放在这个业力里面，所以政府就是专政的对象啊，所以劳改的、监禁的、甚至有处死的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啊事情发生。那么当然这个十年的时间是一个浩劫了啊，这个中国政府也给这个十年画了一个句号。那么就是1976年12月就开始一个中共产党第11届啊第三这个中期会议啊，他就有一个宣告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呢要结束啊，国家不再搞阶级斗争了啊，是改为这个要搞四个现代化，就是让这个国家能够再回到啊建设的上面。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呢，就是在开放上面程度上就开始加强，就是比较开放。那1979年是全国第一个4月8号，当然是复活节那天，就是全国第一个非外交使团人员的这个教堂就开放了，在宁波啊，那个恢复了这个礼拜。紧接着就是在这个上海啊，1979年9月就是这个玉恩堂啊，就是啊这个历史上也叫莫尔堂，就是我刚才讲在这个啊西藏路，在这个啊人民广场、人民公园的对面。啊，这个开始开放，他在文革期间被改造了学校，所以当时礼拜天呢，就是在好像像教室也可以课桌椅的啊，在那个里面聚会，但周间还是用来做学校。那么现在是刚刚开放的时候，进教堂的人都有那个便衣的公安，看到有年轻人把叫到边上来，写下姓名，在什么单位工作，然后就会寄一封信到那个工作单位，告诉这个工作单位的领导说，这个年轻人需要思想改造。去搞封建迷信，那么因为老人就算了，可是呢后来年轻的人越来越多了，去的越来越多了，最后这个公安也没办法留名字，因为一次聚会几百上千都是年轻人，最后就放弃了，就没有这样。那我大概把这个讲让你们看到，就这个情形大概是这样慢慢过去。那么1980、81年的时候呢，就是南京金陵神学院的恢复了学校，这是中国在文革之后第一个就是培养所谓这个宗教人员的这个学校呢，就是开始复校了，第一届学生有47个人。那么这里给一个图呢，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很熟悉，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中国这个教会这个制度，这个公开的这个教堂它的运作的这个关系。那这张图差不多就是可以表达了这样一个关系。在中国的话，一切都是共产党领导嘛，啊，去党领导一切，所以党在最高。然后下面它有一个直属，就是一个统战部啊，统战部其实它影响力是很大的啊。有人以为统战部就是针对台湾的，而不是很多很多事情啊。统战部是中央统战部的，然后有地方统战部，有省统战部，有市统战部，甚至有的县里面还有什么统战部，可我不会忘了。跟统战部并行的就是国务院，那国务院是一个执行每一天这个中国大地这个管理机构的一个机构，就实际在运作掌权的一个机构，所以它两个之间是并行有协调的，同时他们共同下达命令给这个宗教事务局。所以宗教事务局有两个 boss 啊，这两个跟他们协调。然后呢，这个中央的宗教事务呢，也还有地方的，还有地方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这个中央的这个宗教事务方面呢，它对应的就是有各个省的这个三代，有全国性的啊，然后有到各个省的啊。然后呢，宗教事务局它有各个省、各个市，然后他们同时双面的来领导在地方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市的所谓三支会，
然后每一个省每一个市的山头再去领导每一个开放的教堂，所以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分享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你每一次走进一个开放的一个教堂的时候，你应该脑当中有个概念，就是上面有这样的啊一个啊东西。那我想啊，今天在这里这个奥兰多这个福音教会，如果你们画 flowchart 的话，我想非常简单，对不对？啊，不管你们是正金字塔或是倒金字塔，啊，因为这是两个典型的教会旗帜。那正金字塔呢，啊，就是说会幕啊，长老，然后下面会众，啊，这是正金字塔。倒金字塔就是金星会系统，会众，传道人在最下面，倒金字塔啊，这像故宫似的。但是不管是正金字塔还是倒金字塔，在这个顶尖的最上面，我想都很清楚，神，所以神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你进正金字塔也好，倒金字塔也好，就这么两层，要么就是会众，要么教牧人员，就这么简单，这是教会的体系。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那个神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是这样一个系统
上面
啊，盼望是这样，盼望是这样。我的祷告就是这样，当年主在这个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把这个迫害他的人改变成为传扬他福音的人。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就是把那些带领人去迫害人的人啊，能够也把他们转换成为啊成传福音的啊人。那么现在中国的教会呢，聚会的四种类型，那一个就是开放的教堂，就是刚才看见的那个图案，一直到最啊这个左下角的那个，那就是开放的教堂礼拜堂啊，三支会管理的公开的聚会。那么然后另外一个就称作叫公开聚会，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堂，可能是用某一个人的家，可能是有人出钱自己建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聚会，或者是用一个同工的家里的院子啊，然后大家就来聚会。但是这个公开的点在政府那里有登记的，然后呢在这里讲道的牧师呢，他要接受这个三支会的培训，要服从他们的管理，参与他们的政治学习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公开的这个家庭聚会了，他们不受三支会管理，但是他们向政府登记，换句话说政府知道他们啊在那里聚会。那么第四个类型就是不公开的家庭聚会，那么他们没有向政府登记啊，他们自己的聚会。所以大概这样啊四种类型。那应该讲在这四个类型的聚会当中，都有一批忠心爱主的人在那里啊，这是没有疑问的啊，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地下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就是说参差不齐啊，无论是公开的还是在不公开的家庭聚会当中啊，或者是公开的教堂当中，都有一些人他们啊信仰可能是有偏差，或者他们怀有其他的目的啊，或者是啊他们啊本身并不是为了要把教会建设得更好，而是要拆台，这个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到神也在这个不同的聚会的形式当中来吸引不同层面的人，让他们听到福音，让他们能够得到造就。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我这里有些统计资料是比较旧的啊，因为这个统计资料比较大陆的统计资料比较难啊得到，就是说这个时间间隔比较长，这个 update 比较慢。但是91年的时候，中国这个政府开放了7000多所教堂，那么其中有这个3000多个聚会，所以加起来有超过1万的这个，就应该讲就是说比文革，用文革的这个观念来思考的话，那就是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啊好的一个情形啊，就是在改变。那么到1991年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数据在增加了，那教堂已经超过13000，那么登记聚会的也是更多，35000以上，所以这是比例上在不断的在增加。那么安徽，在这里有安徽的弟兄姊妹吗？老家安徽，那个安徽呢，它这里有几个统计数据，1934年的时候34000。可是你看这个1995年的时候啊，已经是多少？250万人吧，250万人，非常非常大。那就是政府的这个安徽年鉴，1988年的安徽年鉴，它的分呢，所以70万人，可以看到这个情形。那我拿这个1965年和95年的两个数据做一个比较，教会相当于30年的增加147倍，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增长，不得了的一个增长。那河南基督徒，这里我们有河南的弟兄姊妹。那河南的啊情形也是这样，非常的好。这里也是90年的这个8万人是河南年，也是政府的河南年这样等等。但是事实上人数远远要多，即便是65年的78000人，你和96年来比较，30年增加了45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数。那江苏的情况也是这样， 用六年和九年来比较，三十年间增加了17倍，但是因为江苏的它基数也是很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人数达到百万。那现在就不用说了，因为现在又过了11年。那现在确切的大陆的这个基督徒人数没有人知道，三字会公布的资料是在1800万，从1500万到1800万，那现在可能他们会调整到2000万，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那海外的估计呢，就是上下差很多，最低的有人估计是3000万，最高有人估计到8000万9000万，我取一个中值，我就放5000万就是这样。那确切人数没有人知道，啊，但是3000万我相信一定不止，这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大陆的教会是怎么增长？很多，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神学院进修学习，神学当中关于这个教会增长学当中也专门在思考，就是大陆的这个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当中教会的增长到底是怎么增长。那我想这是一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前面我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我自己反省觉得比较深刻的就是7个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华当中的这个教训。那么其实思考大陆的教会为什么在过去这50年当中，在这个限制迫害的当中，竟然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那实际上我想就是让我们体会到的就是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圣经上所允许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灵自己在引导人，在归向神所以实际上是圣灵的工作，不管环境是好还是恶这是一点。再一个，那就是祷告出来的复兴。这个复兴，当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是别人拦不住的，就是祷告。当你没有办法做任何外在的事工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那个淑敏姐在这里，我讲那个退休会的时候，你也在我那讲，我讲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当我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8个人住一个房间，知青8个人住一个房间。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才偷偷的在蚊帐里面把小箱子里面锁打开，把圣经拿出来偷偷的读。可读的时候心惊胆跳的，要是被发现就麻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什么时候最坦然的时候呢？那就祷告的时候。我在蚊帐里面眼睛闭着祷告，根本不知道，其实是我心里最愉快最坦然的时候就是听福音广播电台时也是提心吊胆的时候。所以真的，当你外在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剩下的就知道。所以我自己也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说神帮助我建立了一个信心，就是说不看人不看环境，那就是祷告。这并不代表说你的信心是坚固的，我那时候信心也是摇摆挣扎得很厉害，但是神是信实，就是在软弱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方法能够来帮助我坚强，那就是我常常提到就是福音广播电台，那有一个节目叫金色年华，这是30年前的事情，那就是30多年。那个节目当中其实非常，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非常非常简单，15分钟的一个节目，那就一个主持人上来以后，他给大家读一段圣经，然后他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故事，然后再一个祷告就结束，很简单。可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好像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每一天陪我讲几句话，然后给我一个鼓励，那就在一天天就做。所以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当你经历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实在是心事，实在是心事。所以我能非常的体会到这个复兴是祷告出来。我们因为没有什么好依赖，但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东西可以依赖的时候，往往是复兴不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依赖，因为这是依赖人的东西了这是实实在在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海外的情况怎么样？海外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很更广更大了。那没有办法就是说把它讲，但是我在这里就提一件事情，等于后面我还会再提，我就用1976年。香港发生的这件事情来做一个代表，那就是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简称就是华福，在这个香港召开第一届华福，因为后面会讲到它。我用它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教会历史的代表，是说在海外的华人仍然享受呼吸自由的空气，仍然神给他们预备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富裕。就我讲的这个富裕，不是让你跟你所在当地的富人，是说用全世界的水准。我常讲，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是最富有的一批人，因为有人做过统计嘛，要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要是你的这个家里面就是说冰箱里有食物你有一个很好的房子，你有空调可以享受的话，你已经是属于这个全世界这个1/4的人 要是你银行还有点存款的话，那你就是已经8%在这个前列8%啊。要是你的家里面有1到2个电脑的话，你就是属于那个5%的人群。就是这是有人做这个统计，所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富人，对不对？都是富有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想到，就是说不单单为了自己，不要单单为了自己。那华服运动实际上是给华人开始开一个面目，就是说我们应该全世界的华人基督徒应该携手一起来把福音能够广传开来啊。那么下面我就提一下北美的华人施工过去这个50年的发展。那前面我在提到这个4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50年不是韩国战争或者说朝鲜战争啊，不是发生了吗？这个时候非常非常有意思，美国它原来的政策它是不让华人定居的，但是在这个就是韩战爆发以后，它就改变这个策略，就是这边的美国就是移民政策就调整，准许华人在这边逗留。所以呢，当5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华人学生到北美来留学，那有的是从大陆逃出来，但在香港、台湾过来的。也有的就是说啊，中国其他的渠道东南亚过来，他们在北美留学，在这个留学的时候呢，结果啊，当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放宽了以后呢，结果海外很多的西人教会，他们就开放向这些学生。那时候很少有华人，完全是讲国语的华人教会，但是这些西人的教会都开放，尤其是那些从大陆退出来的，或者曾经到过华人当中做过宣教士的这些回来的，他们特别有负担，就是关心这些华人。关于这一环，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开始了对啊留学生的工作，主要是啊这个香港，主要是香港，台湾后来渐渐有增高，所以早期的施工是广东话，是50年代初期就是广东话，因为那时候啊原先在北美本地的华人教会基本上都是餐馆业、服务业的啊这个对象，所以当些学生来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这个施工开始起来。然后57年的时候，就是《使者》杂志在这个啊出版主要是针对这个学生啊，帮助他们有一个文字的刊物。那么到60年代的时候呢，就这个50年代曾经在零散的不同的西人的查经班当中得到关怀关顾信主的成长的这些人，到了6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开始有一点自己在能力上加强了，就开始在他们所在的啊学校也好，在他们所在的工作地点也好，他们就建立查经班和团契了啊，就开始有这样的啊这个施工开始了。那么当然这个中信杂志啊也开始就是文字的工作就跟上去。那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那港台学生他们经过了这个啊10-20年的这个啊传福音的以后成长了之后，已经变得很成熟的这个基督徒，所以他们开始建立教会，所以那时候的华人教会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那么70年的时候呢，当时在香港有一批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在那里祷告，要让中国的门户能够打开，中国的门户能够打开。那么他们也办了这个“守望中华”这个杂志，就是号召海外的华人能够为大陆来祷告，来祷告。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到了80年代的时候，那个移民啊，这个急剧的在上升，然后这时候大陆开始把门户啊打开了啊，所以留学生就开始啊出国进修不断。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对应的就是说，这个大使命啊，当时是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东北面的一个城市叫帕斯蒂纳，在那边呢，他们就是开始形成，就是说华人要向普世宣教的这样一个心，也是在鼓动起来。那么86年的时候，就是更新传道会神，刚才我们看到有不少弟兄姊妹用的这个更新他们翻译的这个圣经，就是这个研读本的圣经，实际上就是他们看到了文字施工。开始从查经班脱颖而出的这样一个侍奉，慢慢就变成服务众教会的一个做文字施工的一个机构了。那么号角的报纸在纽约出版，这是87年的时候，那就是由香港来的传道人看到了在餐馆业服务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参加正常的组织崇拜，所以通过用这个福音预工的方式来把一些报纸，就非常像马里逊早期在中国办这些一样，能够把通过新闻的形式来把福音能够跟不来教会的朋友们能够分享。那同时慢慢也看到，就是说在华人当中需要有神的工人，所以1989年这个台福神学院在洛杉矶的东面在成立了培养神的工人。那么90年代的时候呢，那80年代这个到北美来进修的大陆的留学生，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的成长，有的成熟，然后慢慢就开始有团契、查经班、教会，就开始慢慢在各地建立。所以92年的时候呢，海外校园呢就在这个洛杉矶南面的城市叫托伦斯，在那里出版，主要是针对海外留学的这一批
啊的学者。那么1995年华人这个福音普传会在旧金山成立，现在简称就是华传，他们的这个一个刊物就是华传录，那就是讲到华人真的要去普世传福音，要做长期的啊到远地的传福音工作来推动。1996年的时候，根据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慢慢进入了电脑时代，所谓这个，所以开始网络的服饰就发生了，所以网络基督使团也在这个时候在做，在 Arizona 就开始了。那么当然1997年的时候，生命期刊这样出版了，因为信主以后的基督徒他们生命成长需要喂养，所以继续了，就在有刊物针对信主的啊弟兄姐妹。那么我这个是一个2001年的资料，就是说大陆学者的分布，你在那个时候看就是已经超过啊60万。其实现在单单在北美留学生有一个统计调查看实际上超过130万啊，130万，就是在单单在北美，单在北美。那么事实上大陆这个教育部在几年前的一个统计，就是大陆留学生1/3已经回国，1/3已经回国。假如说这个1/3回国的人当中，如果说信主的人是10%的话，那其实很多基督徒这数量就，你用30万来做一个，如果信主是10%的话，那是你就3万，那就其实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你要知道，要从海外你差派3万传教士到中国去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对海外的基督徒回归国的，在海归，我今天可能会啊后面会提到，对海归的人，要是我们跟他们有一些培训的话，然后他们回国以后，他们就非常好，然后我们再以后面再做一个长期的资源扶持，这个比派一个不熟悉这个当地环境的宣教士到那边去，其实果效要大得多，果效大，而且也经济也是也比较能够在这个实际的运作上也可能比较方便。所以在北美，就是把学生学者把各个方面在这边定居的华人，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了一个估算是超过300万以上的这个华人同胞就是说我们在北美。我今天早晨这个红军弟兄带我开车过来，就是看的就是在校园这个那边看到这个佛中的这个大学这个在扩展，所以很多的人在这边。其实我相信教会在这里一定还有更大的使命是要叫你们去完成。那么在几个大的地方，就是大陆的基督徒的人数，我刚才已经讲了，不管是用最低的海外估计的3000万，或者是用高的8000万来比，可是你看比例上其实还是非常低的。即便到8000万，可是跟13亿这个基数一比的话，也就是6.4，比例上其实信徒还是很低，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思考怎么帮助他们。那么台湾在2200万人口当中，那信徒的比例差不多是4%，这个数字还相对比较准确一些。那个教会有3600、3700但是主要几个大城市在台北、台中和高雄三个大的区。那么在香港的情况是大概所有华人地区当中最好的，信主的比例大概是10%那么在650万当中，差不多有这个6万多，就是说我这里打错了一个数字，应该是要打错，应该是6万多对，谢谢。那么教会大概是1200，其实情况是比较好的，情况是比较好的。那澳门的情况就比较差一些，澳门差不多50万人口，但是信徒就是不到五千，就是因为澳门大部分是赌场。那我去年有机会去那边的时候，就看到那边听到那边的这个传道人和那边的信徒们他们的挣扎，因为澳门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业，就是餐馆和赌场。所以基督徒他们知道去赌场工作的话不荣耀神，他们就不去做，可他不去赌场做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工作，可他们就非常非常挣扎。那么想去做餐饮业，可是一去做餐饮业的话，他们礼拜天就没办法聚会了，因为没有一个老板准许他们说礼拜天可以歇工的所以就非常非常挣扎。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就来找牧师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在赌场工作，我不去发牌，我去他们晚上做清洁，那就是看到他们的这个挣扎。但是神还是很怜悯，就是说澳门的教会，所以他们那个尤其是那个Campus Crusade 在澳门的工作，他们非常的做得非常好，在推动非常好有那个在那边因为那边也实实在在是有很多神所爱，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说面对12亿以上的话怎么办？华人全世界应该是超过14亿啊，13亿，比如说13.5亿。我说12亿以上是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好，我们的责任是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么如果更广的来说，那世界上有超过40亿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也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华人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下面我就转到这个华人基督徒责任的这一个方面啊，责任的这一个方面。那刚才我们今天在早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彼得啊前书第二章所讲的啊，彼得所说的话，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我在这里特别把它啊重新排版一下。那我在当代的下面画了一根线，那表明就是指我们现在。但这个责任可以说也是一个福分啊，就是你怎么去看它啊，那个啊，就像这个鸟的两个翅膀啊，鸟的两个翅膀，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负担，这个鸟的上面的背上的一个负担。可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福分，为什么？正因为这个翅膀它才可以飞翔，它才可以飞翔。所以有一位圣徒就讲到了，我们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是负担，实际上是相当于鸟的翅膀。所以这是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一个福分。啊，是一个福分，因为只有我们，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们来传扬啊主自己。那么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这个华福，刚才这个责任就来引进，就是说华人怎么来慢慢发展看到这个问题的。那个华福呢，其实它就简称华福，其实它里面代表了两重含义，一个只是华福会议，每五年一次的会；另外就是华福中心在这个五年之间，他们在世界各地协调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所以这是这样两个机构。那么它的背景实际上是1974年在这个瑞士的洛桑呢，有一个就是格雷里牧师召集的一个全世界的这个传福音的机构教会的领袖们一同有这样一个会议，就是看怎么样能够来加快推动这个传福音的步伐，让这个福音传遍世界各地。那么当时在整个这个大会上有70多位华人领袖参加了。在这个大会上，他们受了非常大的感动了，所以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愿意齐心的祷告，看华人怎么来参与这个工作。那所以呢，他们紧接着就是在这个76年呢，就在香港开始了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华福的会议。我把他的这个历届的会议简单介绍一下，为了时间的关系呢，请大家就留心看这个主题就好了啊，就看这个主题，因为你从这个主题顺着这边线，你可以看到华人教会的成熟的一个过程。在76年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是意向与使命，好，这是1976年时候的一个主题。然后你看他们到81年的时候，就是五年之后，在新加坡，他们把题目主题改成是生命与事工的，啊，就从看见到开始行动，啊，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转变。然后第三届的时候是在台湾，1986年8月，啊，这时候他们的主题就是更新、突破和成长。换句话来说，在服事事工的当中，不要成就的那一套。不要固封自守，而应该有更新突破，要为主行更大的事情啊！同时思路上也不要被原有的这个模式局限住。到了第四届的时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91年的时候，这时候的题目他们是说跟随基督同得万民迈向2000，因为当时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神的仆人使女们都觉得应该在公元2000的时候，应该让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地极，这是他们当时的意向。当我们知道这个使命至少到现在没有完成，但是这并不代表说那些努力全废掉了啊。其实这个努力没有废掉。那我非常喜欢以前就是这个 Campus Crusade 的这个创建人这个Bill Bright 他所讲的一个例子。我自己很有幸，我在2002年他去世前一年，我来这边奥兰多去他的 office 跟他。就是建立我们一个小型的有40几个传道的一个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邀请参加了。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觉得对我们是可以值得思考的。他曾经在就是带领这个推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去筹备这个布道会，那边的这个弟兄姊妹就是在设计这个布道会的时候，邀请多少人来参加啊？那么他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准备邀请多少人？他们说我们准备邀请300人，啊，他说太少了，800人，啊，然后同工就觉得他标准定的太高了，啊，我们本来布道会只是100-200人，就是已经最大，我们这次提到300人，他才定了800人，结果就打不下去了，就最后那个布道会呢没有到800人，布道会就500多人，啊，然后呢有同工就说，哎，说我 们没有达到目标。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说怎么没达到目标？你们本来的目标是什么？300，现在呢500条。你们要是不定一个800的目标，哪来的500呢？所以他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我常常自己想跟弟兄姊妹开玩笑，我说我们很多工作人，我们天天都盼望老板给我们加薪水，可是我们很少天天盼望教会增长，天天盼望信主人增多。要是我们真的能做到我天天都这样盼望的话，我想大概主也会把人加给，真的是这样。那 Bill Bright 他一生就是这样，就是为主行大事，就这是我敬佩他的啊一个原因，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做主的施工也是这样。有人说你这是好大喜功而怎么？我想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为了自己思念的话，你根本不用怕别人讲你什么，应该是这样。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迈向2000，好，这是第四届，到第五届的时候，他们的主题就变成历史的主，世界的光。那是这是在因为香港96年他们特地选择在香港开，因为97年要回归，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自己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真光啊，应该要坚持，不管这个社会体制各方面发生什么变化啊。然后到第六届的时候，就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呢，开始了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新千年新装备。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虽然已经过了千年了啊，福音还没有传遍地极，但是呢，在这当中看到装备的重要性。如果华人没有自己好的装备的话，那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很有限。那中国的老古话说砍柴不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讲的就是门徒培训的理念。你不要急着去做工，可是你的刀不快的话你做不好，可是你磨刀表面上开始花时间了，就当这个刀锋利的时候你去砍柴就又省力而且又多，所以这个训练装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到第七届那华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变化了啊，基督全人福音传万邦，那是讲到说我们传福音要传一个全备的福音，也传一个全人的福音。今天好像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在里面也是在检讨反省，似乎我们教会跟弟兄姊妹之间好像就是组织崇拜啊。如果所以查经传期的话，再多一个查经传期，在这个以外，大部分的人自己的生活还是原来的那一个模式，还在原来的那一个圈子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在就是去年在这个上面提到了以后，其实基督他不是我们星期天的主，不仅仅是我们星期天的主，不仅仅是我们查经班的主，现在是我们家庭的主，是我们生活的主，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主。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个意向能够带到每一个教会，带到每一个信徒他的生命当中去？我想这就需要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一同来参与，一同来这个思考来怎么样做。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华福音动是作为一个代表，虽然在华人的教会当中对华福音的不同的看法，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有的冷漠，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一个意念其实不应该单单只属于华福的，应该是每一个华人基督徒的，那就是应该竭力的去推动普世华人教会去向普世的万民去传福音，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设立的一个信念。那华府的会歌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蛮好的。他是那个已经去世的这个寇思远他写的歌词然后唐崇文做的曲那个我们当地有人会唱吗？来一下，然后试着唱一遍那个唱的不好，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体会这个歌词的含义。祖爱中华恨从有家。地大无波带出君者，人道即穷，天道是同，天人合一为心可期。念我教会增长百倍，举目望天地美奇贤，普世光明做主金兵，高居世家天下一家。他这个比美西线就是讲的西方宣教士，我们现在应该要比他们更好去传福音。第三节这样说，广传福音灵明日新，家美教中可喜可动，最后一棒迎头赶上，主来再往凯歌高唱。我想这个歌当中所讲到的实际上是真的遵从主的命令，把福音能够 传出去，不单单是领受福音的好处，应该把福音传出去。那个艾德里牧师就是曾经在这个中国服侍了将近，这样讲服侍华人，因为他后来又去了台湾，去东南亚，就服侍华人50年艾德里牧师，然后退休了，他回英国，现在已经去世了，去世有好几年了。他当时那个在香港就是1859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人就出了边音波的这个献给无名的这个传道者的长诗，然后就请艾德里牧师呢就是写这个序，那么他就这个写了这样一序，但是这当中我画了红线的，我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他说这一代信主的学生呢，一定要接受这个挑战，救主正在等候着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人。后面这句话，亚洲人要负起向亚洲布道的责任，华侨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每一角落，但传十字架信息的中国人在哪里？所以这是他对华人教会可以说是一个责备，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挑战。那么接着他就用这个边波弟兄的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来鼓励大家，他说叫我们起来，燃着爱心之火，向被定而复活的救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亚洲人要负担起向亚洲人传福音的责任。当主耶稣交托门徒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交托给他的门徒，同时他为着门徒们祷告，约翰福音17章里面，让这些门徒们将来去传福音所带领信主的门徒也保守他们。我想这个祷告一直到今天有功效，因为我们的主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去，我们是要去。那当代华人基督徒的责任，我想首先从我们的心开始。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想提四种心，我们今天是需要的。一个是祷告的心，一个是爱人的心，一个是迫切的心，还有一个是敬重的心。祷告的心，那我想我们的责任应该从我们的祷告的心开始。这个祷告不是说主啊请你派其他人去传福音，你如果读马太福音，我们等会下午或许我们会做一个例子，你读马太福音9章的时候，你读到后面说主耶稣看到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他怜悯他们，如同这个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叫门徒们去祷告。可是祷告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不是是差派其他的人去，祷告以后的结果是差派他们自己。那么这是实际上是我们学院导演当年这个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啊，这是宋尚杰博士他写了一张所谓天国银行的支票。他这个支票上他写什么呢？他跟主他说要10万的灵魂，他说他去传道，他要叫主为主要得10万的灵魂，所以他是称作是天国的支票，所以他就祷告。那这个祷告实际上是主是听的，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统计出他工作的果效，但是我自己站在这里可以做见证，我也是因着他的这个祷告所蒙受福分。这里下面这一个是宋尚杰博士那个日记那个就是灵里极光那个日记当中的一段，这里讲到的时候是3月1号到山东横涧在那里布道。这一张纸是我母亲放在这里给我，几年前他这里给我们同住的时候他放在这里的。为什么呢？我母亲在这里写1936年3月1号到3月7号，他在宋尚杰博士在山东彭县布道在布道的期间我母亲信主了宋博士的布道是叫每一个信主愿意接受的信主人站到台上来，然后告诉大家你犯了什么罪，一个罪一个罪都要讲出来，然后他为他们祷告。我母亲当年12岁，所以他就走上台了，所以一个12岁的女孩子犯什么罪？我母亲上面原来什么呢？因为我母亲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在她4个月大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是我的外公就去世了，所以我的姥姥20岁，在农村带2个女孩子，一个就是我母亲的姐姐2岁，我母亲是4月。但是因为我的外公在临死前告诉我的姥姥说不要改嫁，靠着主把2个孩子带大，所以呢，我的姥姥就没有改嫁，在农村20岁生活，带2个女孩子。你可以想到这个艰难之中，但是神恩待这个我的姥姥让她就是说把2个女儿最后都是供应他们医学院毕业 做了医生，好来服务人群。那我在这里讲就是母亲上台去了，上台去讲什么呢？就是讲她自己，因为家庭穷嘛，所以看到那个同学他们重新写字的时候，不是有个正字鸭子的那个鸭子的字嘛？那因为他是穷的，他就是两块长方小石头了。那这个有钱人那个纸都非常漂亮，所以母亲就是诱惑有心很大嘛，所以他就偷了同学的一个。那他也知道姥姥是不许偷东西的，所以就回来把这个偷的这个戒指就放在家里的那个骨子骨堆里就藏着。然后隔一天呢，就好像在骨堆那里玩，然后摸出来，哎，妈妈妈妈，怎么在这里面摸出一个东西来？啊，小孩有心计了哈。那么，但是呢，他心里就不平衡。所以当宋国师说犯罪要和这个偷东西要送还，所以母亲就上台上去了。所以这是他重生啊，这是1936年的事情。但是因着母亲的重生，所以母亲带领我信主。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做见证，宋国师的工作是有果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忠心服侍的，你们的劳苦一定不会徒劳，一定不会徒劳，因为那些果子你现在不能看见，但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都会显在你面前。使徒保罗说啊，他将来站在主的面前所夸的荣耀冠冕是什么？那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扶持帮助过的那些，他们怎么也站在主的面前，他说这就是我的荣耀，这就是我的冠冕。我想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祷告的心，我们爱人的心，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戴德森曾经讲过，假说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自取；假说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比中国。他这样讲了，他把他的命也摆上，一直到今天五代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第四代戴少珍牧师啊，有幸，这是我跟我太太跟戴少珍牧师在这个马里逊这个牧师的教堂的门口合的影，也很特别一个纪念意义的地方。五代他的儿子现在在服侍，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在台湾的啊。那个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有他们这样爱人的心。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这是在澳门的时候，然后我们两天之后我们就去了香港啊，一个教会去聚会，在那里他们也在那边，我们又再一次碰到。然后朱莉就跟师母谈了很多，然后才知道其实戴牧师已经肝癌两年了，可是他都没有告诉他，在我到处人家到处跑传飞，其实他路都走不通，可是他还是在走。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这样爱人的心。那我想我们也需要有迫切的心，我们不能说让他慢慢来，随着他以后再说慢慢来。我想我们要迫切。那可能有不少人知道这个滨海沉船的故事，这个 Titanic 的这个 story， 但是这个 Titanic 上面的故事，真正感人的故事，不是啊像这个好莱坞所拍出来的那样啊。在这个当时的这个船上有一个牧师叫 John Harper， 他是英国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当时受这个牧笛神曲这个牧笛这个教会在芝加哥教会的邀请，去从英国去这个牧笛教会讲道。那么当时这个 Titanic 是当时这个就是航行最快的船，就是从欧洲到美洲，所以有爱主的这个人捐钱给他买了这个买了这个船票，所以他就坐着 Titanic 去了。所以当那天晚上出事以后，这个船就在下沉。在下沉的时候，他带着他自己一个女儿啊，6岁一个女儿，在这个船上，当时船下沉的时候，所以这个船上就是先让妇女跟儿童先撤离，所以他就把他的女儿就交给了一个妇女，就是带上了救生艇，然后他就把自己的救生衣拿下来给那些没有救生衣的人，然后他就一个一个人在问他们，你有没有得救？你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我现在跟你一起祷告。所以这个船就下沉，最后船落到水，整个1571人落水，6个人得救。在这个6个人得救的人当中，有一位他后来做见证，他说当大家都掉在水里的时候，哈珀牧师抱着一根木头就在冰水里面，在一个一个问周围的人，你有没有得救？要不要跟你一起祷告？这六人当中，这一位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冰水当中跟哈珀牧师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在冰水当中，我们今天很舒服在这里，但是我觉得我们传福音，我们这个迫切的心，我们要应该像哈珀牧师这样，应该像哈珀牧师这样。我们的责任，我们还要有一个敬重的心，敬重的心。那可能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知道罗丽华的故事，他是美国宾州一个参议员 不是众议员，是参议员的一个儿子啊，儿子啊，他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去啊中国来翻译圣经，所以在这个年度本的这个圣经的最前面啊，有一幅图画讲到不同版本的中文圣经的这个来历当中，其中就是有一个版本就是楼里华啊参与翻译的。那当时呢，这个他们联合分五个区一起翻译，总部设在上海，楼里华是负责宁波区的翻译工作，所以隔几个月就到上海汇总一下，把翻译的进度一起配合。就在他从上海回宁波的路上，这个船遇到了海盗，海盗上船以后就把男人全部打下水，那么他也被打下水。那么传说当中，就是当他被打下水之后，他在水里面落水以后，他把他身上随身带着的希腊文、希伯来文、英文，还有他翻译的中文对照的那个圣经，从水里面扔上船，然后他就随尸体都没有找到。那宁波的基督徒给他弄了一个坟墓，里面是空的。才28岁，他去世7年以后，他的弟弟罗里瑞继续到中国来，继续参与翻译的工作，然后劳累过度死了，埋在上海的这个万国公墓里。他们用他们有限的生命，他们敬上了他们在助力的中心。我想今天用这样一个短时间，谢谢，跟大家一起思想从华人教会千年历史来看当代华人基督徒的责任。有历史，我想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像我们从祷告的心、爱人的心、迫切心和敬重的心这四个方面，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学习思考一求主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对跟随之人，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在马太福音7章，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那这里讲到了一个单单做事情，如果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的话，是不算数的。那真正跟随他的人，实际上是讲的那些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不单单做事，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情。神许可的事情并不一定代表神喜悦的事情，不要因为神许可我们就以为是神喜悦，我们应该要做神喜悦的事情。主耶稣接着说，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是针对跟随他的人，听他的话去行和不听他的话去行是这个不同。我想，我也很感谢弟兄姊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分享。那我想，愿我们一同彼此来念念，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你自己在中华大地，在海外，你爱我们华人，你所行使的神迹。当今天我们看到普世间许多的华人被你自己的爱所感动而归向你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感谢。可是我们也看到有更多的华人，他们仍然没有听到福音。主，我们在这里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们的不忠，也赦免我们没有在你面前敬礼。但是主，我们不仅仅在这里我们这样说，我们更在这里恳求你的灵感动，就像当年你感动马里逊牧师，感动戴德森牧师，也想感动罗里瑞、罗里华，像他们一样，也感动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同胞有负担，也让我们对我们周围其他民族的人有负担。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给了我们 这么多这么好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来善用。恩主，我们也在这里祷告，你赐给我们一个迫切的心，然后真去迫切的来求你。魔鬼撒旦吼叫的狮子在到处吞吃那些他能够吞吃寻找那些他可以得到，主啊，那就祷告你，祷告你赐给我们你自己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不惧怕。主，每看到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祝福，特别是对福音教会的祝福，你在这样一个好的地区给他们预备这样一个好的基地，但愿这一个基地被主你大大的使用，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被你的，也让这里的弟兄姊妹充足你自己饱饱的灵受福分，祝福给周围的人。说谢谢你，谢谢你给了这样一个资源，特别谢谢这个 Northland 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他们把这样一个预备齐全可以使用的教堂啊交到了啊华人弟兄姐妹的手中，也求主让他们这样的一种爱心感染我们，那么我们以后在服侍当中，我们有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心，把最好的东西也给其他的人。谢谢主，谢谢主。还在这里特别的为着在座的同工们祷告，祝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他们都是在主里面尽忠的人，祝你自己必会亲自的报答。也求主借着他们在这边的见证，能够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服侍。祝主你自己的恩典是够每一个人用的。我谢谢你，谢谢你。主替我们感谢的祷告，从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谢谢，谢谢。